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47集。我小心翼翼地挑拣着词语。
你有没有跟他生过气？就比如他没在家等你。
麦卡恩下巴一紧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我说的意思，你让艾斯林在家里坐着，一天又一天，像木偶一样，只等你去拉他身上的提线。如果你拉了，但他没动，那会怎样呢？
那也没什么，大多数的时候，我都会让他知道我会去。只有一两次我是临时过去的，要是我去了他家，他没在，或者他在忙，我就会离开，换个时间再去，就这样。
我表现得非常怀疑。
你确定？
是的，我确定。
你不会偶尔打他一巴掌，对吧？不是想去伤害他，只是让他能规矩一些。
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打过女人。
好吧，你让艾斯林把手机锁换成滑动的，这样就可以看他的短信，对吧？
他的头突然扭了一下，不到一英寸，不过及时停了下来，直直地看着我们。他不喜欢思考这个问题。
我没有让他做任何事情。
请求他，这样说可以吧？
没错，我是请求他来着。他本可以让我别管他，但他没有。
你读了吗？
我希望他没有，主要还是出于对这份职业的骄傲。我希望一个重案组的警探，即便是想查查自己的小情人有没有小情人，也可以干得漂亮点，而不是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麦卡恩把脸埋在他的茶杯里，但我还是看见他胡子拉碴的脸微微一红。在所有的选项当中，这是让他最不好意思用的一个，在艾斯林的短信里面找蛛丝马迹。他依旧坚信自己有多么爱他，在他心里偷看他的信息会让这一形象受损。
有几次吧，没什么可看的，我觉得自己很傻，然后就不看了。
我相信他，在周六晚上之前，麦卡恩还对罗里一无所知，艾斯林的疯狂计划完全没有奏效。露西是对的，艾斯林已经没辙了。
你让你老婆把手机设成滑动锁了吗？
别跟我耍小聪明，没有，我他妈的没有。
羞耻感让他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。
我没有控制艾斯林，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妻子发现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这就是我检查他信息的理由。我需要确认艾斯林没有把事情告诉他的朋友们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走后门，我为什么不让他存我的电话号码。我太喜欢他了，或多或少也算信任他，但还不够让我把自己全部生活都交到他手上。我可不想被他拴得太紧，一旦月经来了，或者是收到什么勒索邮件，他就会一个电话打到头的办公室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事，这不难理解吧？
到目前为止，这是他用时最长的一次发言。他试图完全忘记这些记忆，这让他变得健谈起来。
所以，
斯蒂夫冷淡地说，
你是说你并没有打算为了艾斯林离开你老婆，对吗？
麦卡恩短促地扑哧了一声，声音很大。
扯淡吧，我和我老婆我们确实有一些麻烦，但我爱她，而且更爱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不可能有别的打算。
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一直爬艾斯林家的墙头？
哼，我哼了一声。麦卡恩猥琐地看了我一眼。
这辈子都这样了？
我没做过任何打算，我只是在找点乐子，静观其变。
即便他打算离开自己的妻子，
我向斯蒂夫指出，
他也会让艾斯林继续待在地下的， 怎么能给他老婆机会，让他在离婚的时候大赚一笔呢？
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我根本就没打算离婚，我跟艾斯林当时那样就已经很好了。
我挑了挑眉毛。
是吗？艾斯林也觉得你俩这样挺好的？
麦克安耸耸肩。
据我所知是这样，如果不是，他可以跟我分手。
你拿着蛋糕吃了，把渣都留给他，什么样的人能接受这样的安排？
我没有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两厢情愿的，他也可以去跟其他小伙子约会，这很公平。
又是漂亮的一步棋，可这不可能是真的。
而他接受了你的建议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在跟别人约会？
迅速眨眨眼，麦卡恩在这里要多加小心。
他死后我才知道。
我和斯蒂夫对视了一眼，沉默了一会儿。麦卡恩太老道了，不可能上当。他嘲讽地看了看我们，等我们出招。
我们稍后再聊这个。所以你对此作何感想？
麦卡恩哼了一声。
你们在干嘛？给我做心理疏导呢？
你去看心理医生了吗？
不，我没有。你去了吗？
那你就不用为他保留精彩的部分了。发现艾斯林在和其他人约会之后，你的感觉如何？
麦卡恩已经做好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，他耸耸肩。
没有人喜欢同人分享一个女人，不过没什么，我反正都会戴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你惊讶吗？
我从没想到会这样。
露西很惊讶，在她发现罗里的时候。
这又招来了嘲讽的笑容。
没错，但她只会感到高兴，有两个家伙出现在她和艾斯林之间，而不只是一个。
她会惊讶是因为她发现艾斯林爱你，兄弟，爱疯了，你知道吗？
麦卡恩猛地晃了一下脑袋，仿佛这句话冲他飞了过去。他已经不明白这究竟是真是假了，而且不管真假，他也都不打算去想。想着那些短信，他再次小心翼翼地说：
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。
他以前从没爱上过什么人，你是第一个，这个你知道吗？
他可能提过吧，我不记得了。
所以如果他真的彻底被你迷住了，那他怎么还会去跟其他男人共进浪漫晚餐呢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